另外二号墓的推测，这个的话，那我就没有什么信心了，是吧？因为实验池墓这个叫静墓，这个两档节目里面，他们把二号墓推测是司马景的墓葬。哎，司马景就是那个35岁去世的那个人，晋元帝的爸爸，司马颇跟司马焕的这个叫祖父，司马安国的曾祖父，是吧？那个一开始我没有考虑到这个一层，哎，一开始我是考虑到这个两个墓葬间的距离，跟两个墓葬之间没有其他墓葬，哎，是这样来看的。墓一跟墓二这个相距35米，而且墓二在墓一的西南方，也就是墓一的话是在墓二的东北方，这个方位的话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哎，两座靠得如此近的大墓必定属于同一个家族，并且从墓二出土的青瓷器的特征，以及金、玛瑙、碳金等质地的装饰件来推测，两墓在时代和墓葬等级上应该是一致的，尤其是它出土了这个叫青瓷器，这个青瓷器跟墓一的青瓷器完全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窑口。在这样一个考虑的前提下的话，我觉得这个两座墓是同时埋葬的，同时这个的埋葬的，哎，所以两个墓在时代跟墓葬的等级上应该是一致的。如果这个是晋元帝的爸爸司马景那个共王的墓葬的话，他的墓葬里面不应该有这种成套的江南的青瓷，不应该有成套的江南的青瓷。所以这个一点是我把它否定司马景墓这个的话基本上唯一的依据。也就是说再强调一句了，如果是司马景的墓葬的话，他这个墓葬里面不可能有江南越窑残的西晋时候的这么一组器物。另外根据南京象山琅琊王氏琅琊严氏家族墓地的排葬情况，辈分高的或同辈中年长的居前居左，这个是对，尤其是南京博物馆的已故的李蔚然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很多，哎，所以呢，关于这个排葬的方法的话，他专门有本书。那么因为什么这个地方取琅琊王氏跟琅琊严氏，因为他们都是琅琊国的，跟琅琊王是同一个区域的，这种排葬的方式的话，那么可能是当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传统。所以如果偏左什么的话，是我们面对这个墓地来看，哎，偏左就是西，靠前就是西南角。所以这个如果这一推测不误的话，那么偏南偏西的墓二，或者就是偏北偏东的墓一的长辈或同辈中的长者，如果两墓之间没有其他墓，那更能确定，哎，这个墓一跟墓二之间的话就相差一倍，哎，那么如此墓二葬的就有可能是琅琊孝王司马颇及其王妃三世。同样，当然国宝档案里面讲的是琅琊共王司马景及其王妃，这个可能性，这个和我这个说法的话，当然的话我比他多一个证据的话，就是说我们还可以从排葬的规律上来看。但是最终如果要是确定说是说非，是吧，一定要有骨骼年龄的鉴定，哎，因为琅琊王颇死的时候是18岁，琅琊共王景死的时候是这个叫35岁，这个两者是很容易区别的，但是报告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希望今后这个墓葬的话能够出一本大的报告，在那个大的报告里面告诉我们骨骼的年龄，以便最终确定二号墓的这个叫墓主人。哎，好，这个 二号墓的话还有一个是吧，它的这个墓道的话有二次开挖的痕迹，哎，所以的话一个妃子后来死了以后把这个墓道开开来把它葬到墓葬里面去，这种可能性的话，当然我这个地方是推测是三世了，哎，琅琊恭王景的妃子也是腹葬的，所以这个一条的话已经成不了理由，最终只能靠骨骼年龄的鉴定。好，最后这个结论，上面考察的很多是吧，哎，这篇东西是花了很长很长时间进行考虑来把它写出来的，哎，所以的话这个有一点像考据学一样是吧，哎，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哎，刚刚有同学在问我们论文怎么提高一下是吧，最后的话怎么发挥一下，但是这个地方这个叫一二三发挥不了，我们先看这个一二三四是吧，就是经过讨论这个一二三四的话，就针对我上面谈的每一个问题来进行一句话的小结。西安子敬墓所在的今临沂市区是汉晋时期东海郡吉丘县和琅琊国都开阳县的大型墓地，于籍贯为琅琊国临沂县都乡南仁里的望族琅琊王氏墓冠。首先把这个排除掉。哎，第二个，通过对随葬品组合特征、漆器外底的朱书、正始二年左上方造奴迹的考察，可以看出习彦祠敬墓有别于一般豪门望族之墓，更多的带有西晋宗室成员墓葬的因素。好，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只讲了三点，哎，没有讲它的这个叫金当，也没有讲它的骨骼年龄，我们把它分成两点来看，因为这个三点我们只能看出它跟西晋宗室成员有关，还不能确定到某些人是吧，考虑到墓葬的所在地，推测其与两晋时期的琅琊，我没有用琅琊王氏啊，用琅琊王家是吧，与琅琊王家有密切关系，哎，在文献中间的话讲王家的话，那么的话一般是指王室，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改成琅琊王，也不好改，光是琅琊王就行了是吧，哎，与琅琊王有密切关系，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通过对残文金当和婴幼儿墓主骨骼年龄的考察，进一步确定了习彦祠敬墓与琅琊王家的关系，推定墓一东室葬的是琅琊悼王司马焕及其冥婚者，墓一的西室葬的是琅琊哀王司马安国，墓二则有可能是琅琊孝王司马剖夫妇。第四个要强调一点是，由于他们均死在健康，所以归葬琅琊时带回了与江南地区形制相同的越窑系青瓷随葬品组合的可能性极大，要不然的话这种可能性不大，哎，要不然的话就不敢把它推测成司马剖的墓是吧，那可能是这个叫司马景，也可能是这个叫司马昼啊是吧，嗯，好，这个是四个总结。西安祠敬墓的这个叫历史地理，它的这个叫墓葬的时代、随葬品的组合特征、漆器朱书、正始二年上方造的铜炉基、残文金当、墓主人的骨骼年龄、文献记载中的琅琊国王，这些要素如果单独开来看，很难，确实很难对墓主人的具体身份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但若将这些要素综合起来看，那么习彦祠敬墓的墓主人为琅琊孝王、剖王、悼王这一笔者的意见，无疑是目前最有力的这个叫推断，所以每一项你都无法证明他就是这个三个人，但是这么多项合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就有可能这个叫证明了，正像一个这个叫听众在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在讲的课题时，一个听众不是研究这个叫考古学的，也不是研究历史学的，但是他没告诉我是谁是吧，但是的话是一个年轻的 对这个文物比较了解的一个，据说是个记者，哎，这个他对这个东西的评价，也就是说，哎，说是这个，这个就像一个拼图游戏，如果要把中国地图拼出来，需要100张卡片的话，哎，其实不一定非要找到100张，哎，找到4-5张就够了，哎，你有一个山东半岛的那个尖是吧？你有一个长江三角洲的这个一个片，你有一个帕米尔高原那个一片，有这个三片，我还不能判断啊，这是中国地图的拼图是吧？所以的话，不一定要找到100张，只要能够找到特征性的1-2片、4-5片，哪怕找到一片，只有一片，这个地方写了一个北京是吧？这也是中国地图啊。那么如果写了北京的话，那也就是说墓葬里面要出土跟墓主人身份有关的那个字，但是我们没有找到北京这个一片，但是我们找到了山东半岛，找到了长江三角洲，哎，也找到了海南岛，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么多把它合在一起的话，判断这是一张中国地图的拼图游戏。好，下面还有这么就一点点是吧？这就是我平时在跟一些同学们讲的时候，论文最后最好再发挥一下，让人的话再留下一点什么。这个的话我是自我批评，我觉得这个文章讲出去，如果发表以后，肯定会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跟我商量，或者说刁难我。在这个地方我已经把它想好了，你们不要再想了是吧？我想好了，我回答你们看看我这回答是不是可行。哎，自此论者是指别的人，自己叫笔者是吧？哎，论者或许会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不同辈分的司马安国跟司马焕能否葬在同一座墓葬里，因为这个编号是1号墓嘛。哎，不同辈分的人葬在一起的话，这个确实很例外。后来这个在隋唐的一些墓葬中间呢，它是千葬墓，一个墓室里面的话，它能够发现的话4-5具骨架，而且这骨架有很多是堆在一起的，很明显它是2次葬。早年70年代发现这样的墓以后的话，马上被啊，唐代还有寻葬是吧？哎，残酷的奴隶制一直到唐代还没有完全被劳动人民所击垮，所以的话要批评。但是现在这一类的墓葬发现的还不少，哎，那么山西省的南部尤其的多。一个家族在某一个时期的话，他就造一座墓了，恐怕的话都是碰到一些特殊的这个叫情况。哎，比如说南北朝的时候分别在南北或者东西，这个时候全国统一了，要把同一个家族的人死了以后的话，把他葬到一起去，这种可能性在西安郊区的王氏家族墓中间的话已经发现了。哎，其中还有一个大人抱着一个小孩子的骨架，很明显这个的话全部是迁葬的墓。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同辈人是不葬在同一个墓室里面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二是东晋既然建国，晋元帝既然已在建康称帝，为什么死去的琅琊王不像陈俊的谢坤那样假葬建康，临时埋葬在建康，等北方安定以后再把我送回荥阳的旧坟？所以的话，假葬这个词是这个东晋后来这个南下的世家大族的一个普遍的现象，而琅琊王为什么不假葬，要把他送到所谓动荡的北方去，是吧？好，这个两个题目的话，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墓葬的形制是吧？的确从辈分上看，推测为2号墓墓主的司马剖与1号墓东史的司马焕是兄弟，而1号墓西史的司马安国为司马剖之子司马焕的侄儿，叔侄同墓是不合理。但现实中司马安国封琅琊王又早于司马焕，其中的关系比较复杂，最大的可能性是元帝在位短短数月甚至数日之间 先后夭折的琅琊王营造坟墓时，将两墓造在一起的，因为又小是吧，而且的话又是差不多时候死的，所以的话在造墓的时候的话，哎，就把它造在一起了。这个是一个，先退一步说，退一步说过以后，我还可以进一步说，不，这不是一座墓，是两座墓，哎，所以的话这个叫下面的。这一推测还可以从一号墓形制的特殊性上进行说明。一号墓在平面形制上虽然貌似汉魏时期常见的横前室并列双后室的墓葬，但双室之间既没有通道，也不采用隔墙，而是在两室之间留出了 0.97 米的夹道。虽然两室的墓门共用一堵南墙，看上去形成了一个整体，但关键的是两室之前不存在着横前室，哎，墓门是各自独立的，哎，我们把这些人叫做小死人是吧？哎，小死人的话，通常这个墓葬的话不太造得好的，哎，所以这个的话，哎呀，反正两个都小的什么的话，就把它靠在一起造，所以的话，墓室是单独的，墓门是单独的，仅仅供了一道南墙，是吧？所以从以上这两点来看的话，其实已经取消了一号墓作为一座墓的独立性。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形式，可能则是因为同时造墓、同时安葬两位夭折幼王时的一种变异。一号墓实际上是两座墓。其次，死后归葬祖先所在的旧墓，为南下的北人，他们都把自己必须归葬的旧墓在自己的老家，回不去，没有办法，只能先在江南一带，这个叫错葬，叫暂错，暂时的放一放。当然，这种暂错的现象的话，经过东晋四五十年以后，经过了第二代，是南渡第二代，到了南渡第二代以后，恐怕这种想法就慢慢的淡化了、弱化了，对吧？所以的话，就一代一代把江南作为自己的故乡了，啊。但是这个地方把琅琊王葬到北方去的话，可能有他的理由的。这个葬回旧墓是魏晋南北朝贵族葬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东晋建国以后，元帝开始，帝陵均在建康，南渡的琅琊王氏、琅琊严氏、陈俊谢氏等家族也都在建康择地假葬，形成了刘裕世家大族的家族墓地，哎，但是这些家族墓地的形成，最起码都要等到东晋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吧，哎，比如说这个比较早的这个叫陈俊的谢坤的话，他已经到明帝的时候了，元帝的时候的话都还没有，是吧？所以这种情况，考虑到这种情况的话，这三位琅琊王死后为什么不在建康置地假葬，而要葬回琅琊呢？这主要是由其地域特征及时代决定的。虽然永嘉之乱后中原板荡，我们用板荡这个词是吧，但琅琊国所在的今山东东南部地区却较少受到影响。曾经对这个地区的这个东晋史经过考察，这个一个地区的话，对霸王之乱、永嘉之乱什么什么的话，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受到这个叫影响。一直到南朝的初期，这里依然是南方政权控制的区域，哎，依然是南方政权控制的区域。所以这个东晋建国以后的话，不久有一个叫王敦之乱，哎，王敦是王导的堂兄，哎，是帮助司马睿建立东晋的琅琊王氏的主要成员，一开始比王导的地位还要高，结果的话他不满这个叫司马睿，所以就带兵攻入台城。这个时候我们说贵族制度的话，它就有这样一个特征的话，这个天下不是某一家的天下， 不是司马睿，不是司马氏的这个叫天下，它是一个贵族共同体的这个叫天下。所以不可能像后代那样，司马睿对王敦说：“你这个乱臣贼子，是吧？”不能以君臣之道来责难对方。司马睿只能说：“公，哎，王敦公是吧？如果你觉得我才的不行的话，我让你，哎，我回到我的琅琊去，哎。”所以的话，这个的话，也就是包括田信这个叫先生在讲这个东京的门阀制度的时候，这个故事的话被用得很好，哎，就是说你来做，我不行的话是吧？我回到我的琅琊去，所以这个时候的琅琊他还能回，这个还能回，哎，好，所以的话，这个的话也就是说，琅琊这个地方的话，它在北方的战乱中间的话，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下子被什么这个占领了，汉人呢一下子把全跑了，没有这样的现象。这个是一，第二个因是三位琅琊王都死在东晋建国之初，这个时候，这个孝王普死的时候，元帝还没称帝，哀王安国跟悼王奂死在即位的当年，这个时候的东晋君臣恢复中原故土的意气风发。恐怕连做梦都没想到他们会在江南一待就是100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还没有，是吧？所以的话在这个两种情况下，葬会琅琊的可能性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大了。